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让我们再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听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主你在过去对我们的保守与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并且也将我们的心中的各样的重担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逼迫患难中守主的道。那么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相信大家都相当熟了解，在提摩太后书的作者保罗，他是给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的一个差不多是最后的书信啊，所以在他还没有受逼迫之前，或者是受死之前呢，他把他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教导呢，都让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来明白。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患难逼迫，那么保罗呢，也以这样的教导呢，来提醒他的儿子呢，属灵的儿子呢，也会遭遇到这个逼迫。所以呢，这个经文里面呢，有包含了两个大纲，就是在第十节到十三节呢，我们可以看见近千度日呢会遭遇到逼迫。那么十四节到十七节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谨守主道的人呢会有益处啊。就从这两个大纲我们来思想。那么从第一个大纲我们来思想，就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他已经服从了他的教训。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前面半部呢，其实是讲到末世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是怎么样危险呢？那是在第二节说，三章第二节说，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颁布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所以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到底这个服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服从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出现一次，在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意思对不起是出现四次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服从的就是你已经跟随我，忠心的跟从我所有的这些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呢逼迫。当然他讲的这个逼迫呢，是包括在什么地方呢？在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所以还有这些苦难啊，包括在里面。这一切的提摩太都忠心的跟从了保罗所受的这一切的品性啊，这一切所有的这些逼迫都有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 保罗的时代是会这样，并且呢，我们看到呢，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在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相信呢，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基督徒呢，在某一些程度上呢，都会受到一些的逼迫，有的是比较大，有的是比较小，有的可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年纪大的时候才来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久就离世归主，所以没有受到逼迫哈。很多都是孩子们信主呢，然后传福音给父母，那父母亲他们以前是逼迫孩子的哈，后来呢，他们本身信主了之后呢，他没有受到什么逼迫，因为孩子是信主嘛，所以他们就离世归主。所以也有的人他们没有受到逼迫，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基督徒呢在这世上呢，在某一些程度上都会受到某一些的逼迫，不管你是大的或者是小的，不管是我们在自由的国家，或者是在我们是在一些信仰没有自由的国家，或多或少呢都会受到逼迫。或者是别人因为你是忠心的，别人因为你是为主的，而别人在你在别人的群中呢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偷懒的，很多人呢都投机取巧的，很多人呢他都在那边得过且过的，但是你呢却是在那里是殷勤工作，完全是为主为人的，所以你就在那一群里面呢，就格格不入，没有办法融入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你，所以想尽办法把你给除掉。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非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圈子里工作圈子里面呢所会面对，所以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呢，提摩太呢都已经跟从了保罗所有的这一切。虽然提摩太不是那么能言善道的人，他的个性是不像保罗那样的都是那样的能够主动的去带领，他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内向，但是呢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就是愿意来为主服事。所以呢，甚至呢在一些时候呢，保罗还要劝当地的教会呢来接受这个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基督徒的这个相信仰的一个中心呢，是建立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千万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有一些所谓的福音在告诉你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以自己的福气、自己的利益呢为中心的。这样的教导呢，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吸引许多的人呢来跟随。为什么？因为相信耶稣有好处，正如以前清德只是讲到，也有讲到信耶稣得永生。布道会，那么那个布条放信耶稣得永生，那个布道会突然间很多人来，下大雨，原来那个雨把那个永生的那两个撇给冲掉了，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在农村里，哇，就很多人来了。所以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信耶稣，说信耶稣得好处。当然信耶稣会得好处，但是这个好处不是在这世上的这些物质上的这个丰富，相信耶稣基督得好处是在神的眼中有属灵的这个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那种忍耐那样的品性，这就是在神面前的这个好处。正如彼得呢，他在劝基督徒呢，说他们要将一切的苦毒、一切的诡诈、一切的假善、嫉妒，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都除掉，要像什么呢？就是要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能够成长，要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能够来服侍，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呢来度在世的日子，就算是做仆人的也是存一颗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不但是顺服那温善良温和的，连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就算 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忍受这个冤屈的苦主，这是可喜爱的。所以我们呢，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呢看为是可喜爱的。我们蒙召呢，原是为此，因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呢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些面对这些逼迫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来学习主的榜样。当然在保罗所提到的这个逼迫里面，他提到这三个地方，就是在第十一节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那这三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我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来对照一下。 很大的可能就是指到他的第一次宣教，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节，在这个圣经的版本的第149面，十三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是148面的最后一句，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好，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另外一处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接下去他所讲的一段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会看见到第四十四节的时候呢，同一章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四十四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都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回谤。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千金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从这个圣经本的后面的这个地图第349面呢，你会发觉到以哥念跟路斯德跟这个安提阿有差不多大概有100公里的这个距离，然后接下去呢，他也会到这个路斯德，以哥念路斯德。他遭遇到最大的逼迫呢，就是在以哥念还有路斯德这两个地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一节，二人在以哥念同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和奇事。城内的人就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五节，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同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在路斯德呢，其实他遭遇的逼迫是非常的大。路斯德他要什么样的逼迫呢？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八节，路斯德的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然后我们跳到去，因为他医好这个瘸腿的，所以很多人呢都把他当作是神来拜，所以呢，但是他们坚持就是告诉这些众人，他们不是神，要相信什么呢？要相信创造宇宙的神。在第十八节， 或者我们看第十五节、他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各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乐。二人说这话，紧紧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里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所以你会看见他们所经历的差不多是被打死了，众人打死的这个地步。所以那时候称为约翰的马可离开他们呢，也可能是刚刚好，就是也可能他知道将来会面对这些。当然后来这个马可约翰后来回到保罗的身边来继续的服侍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所经历的这些逼迫呢，差不多是没命了几乎是没命了。可能是神怜悯他，使他能够又活过来。但是呢，他劝勉门徒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劝勉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当然我们相信每个人在受艰难的程度上都不一样，但是呢，我相信呢，有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艰难，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苦啊，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苦比别人的大，这个是一般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主的儿女，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呢，随时随地我们会因为是信主的缘故呢，而被人逼迫。而耶稣基督也本身也在他 的最后晚餐的这个话里面也告诉门徒说什么呢？在约翰十六章第一节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知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好，我们可以看见呢，连耶稣本身呢，他也是到这个逼迫患难临到的时候呢，众门徒都离开了他在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说，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预言的，耶稣基督预先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些预言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到的时候可以相信，不是到了时候可以去揣测，可以去猜测将来的这个将来的末世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担心，我们只要看着圣经，我们只要熟悉圣经的预言，到了时候这些预言呢会一个一个的应验出来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件担心。我们要担心什么呢？我们要担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爱的人，他们有没有相信耶稣，那个才是我们要担心的。将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整个世界，整个这个历史的发展，都在神的计划，永恒计划里面已经预定了下来了。我们呢，只是照着他每一步的这个计划来行，他到了一个时候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预言。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担心，我们要担心的是 还有多少人信耶稣，那个才是我们要担心的。所以我们看见为着这些预言啊，怎么样发生这些来辩论，其实是很浪费时间啊，或者是灾难中被提，灾难前被提，或者这灾难后被提，千禧年前耶稣基督降临，或者千禧年中，千禧年，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太在意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发生，因为都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来传福音，使到人来相信耶稣，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使到我 不会绊倒人，不会使到人呢因为我的缘故呢而不相信耶稣，那个是我们所要担心，我们所要在意。我们要如何使到其他人呢能够更能够接受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去关心啊。所以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呢，保罗呢他遭遇到这些的逼迫，但是呢他看见呢神在这些的患难里面呢将他救出来。所以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会遭遇到逼迫啊，这是第一大纲。那第二大纲呢，谨守主道的人呢得益处。第十四节那里说，但你所学习的，说这个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呢，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是从小呢因着他的母亲还有他的祖母的缘故呢他认识了主，所以从小呢也因着他的祖母他的母亲呢来学习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这一次呢再次提醒他，他所建他的整个的信仰的这个基础呢都是在这本圣经里面，而这个圣经呢能使到我们呢会因着相信基督呢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在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常常所读到的或者常常背的这个经文呢是很值得我们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圣经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来相信耶稣。那么人相信耶稣之后，这整本圣经他都愿意接受，他愿意接受的时候呢，他就愿意来学习其中的话。假如你发觉到有基督徒不愿意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话，或者是不愿意全部接受圣经的话，那么你要想到底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只要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他愿意完全接受相信神的话，而不是只是选择性的选择某一部分的话，那个部分适合他的话他就接受，那些不适合他的话要受到逼迫的要受到患难的他不接受，他说这个是过去的人呢，现在我 不会遭遇到逼迫，神爱我，神不会让我受到逼迫，神爱我，神不会让我损失，神爱我，神会让许多的人来服侍我，许多的人来爱我，许多的人来照顾我。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私，一个很自我中心，一个很以自己为先的这个基督徒的观点，其实是很幼稚的观点，就是以自我为先，其实这个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真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先放下自己，我们放下自己之后我们才能够遵循上帝的话。只要一个基督徒整天讲的就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所做的一切，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个基督徒是很有问题的。 当然一个基督徒愿意顺从神的话，神的祝福自然会临到基督徒，这个是无可否认。但是我 不能够说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个物质上面的丰富，不是每一个，有的会有的不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们都感谢主。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不是每个人都会富足，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卑微，但是有的人会富足，有的人会卑微，有的人是从富足变成卑微，有的人是从卑微变成富足。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神的允许，我们都感谢神。我们不是只是接受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那个是得罪上帝的、那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只要正确观点是我们完全接受圣经的教导，有的会得到祝福，有的会得到这个降卑。所以呢，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相信这一切呢都会过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经的很重要的原则，在其实在后面就是三章十七节，它的整个目的是什么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圣经的目的就是到最后属于神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是叫非基督徒做好事。当然我们可以劝勉，但是到最后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呢？是让非基督徒能够得救，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生命，能够呢来遵守神的话。所以在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里面是呼出来，那个气呼出来啊。然后呢，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这四方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教训其实就是教导啊，教导的意思在里面，在原文出现了二十一次。督责呢就是责备啊，指责啊，在原文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就出现一次。使人归正呢，就是教把人改正过来，他错的地方把他改正过来，也只有那么一次出现一次。教导人学艺呢，学呢其实也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人从小的就是从小的学习，从小的训练。义呢就是在我们常常看到的，在圣经里面就是神所定下的这个道德标准，就是来学习神的这个话语，有他的标准。然后呢都是有益的，都是对自己有益，也对别人有益。然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预备这个人要做什么呢？不是去，不是不是在那里坐享其成啊，是在那里呢愿意行各样的善事。善事是对自己做好事叫做善事吗？不是哦，谁说对自己好的就是好人？不是哦，善就是你对别人做好的事。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不是专注于自己得到这个福分，得到这个领受。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希望别人能够得到福分，希望别人得到好处，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啊。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你会看见到很多这些偏差的教导都是教导人什么呢？为自己啊，为自己。你为了自己你才可以为别人，你爱自己你才可以爱别人。其实圣经都没有讲过一句话你要爱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爱自己，所以他要人呢爱邻舍如同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爱自己嘛。但是我们的本性很难去爱别人的，都是很难去寻求别人的教导。但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要我们呢来顺从神，并且呢要去爱其他的人。所以在登山宝训其实很多方面呢都是讲到基督徒的 本性，基督徒的品性就是要付出，当爱你的邻舍啊，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样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个是耶稣说的，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过去的律法只是照字义的去完成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教导我们更深一层的，就是从我们心灵里面对那个人的爱，不是那种属于要履行义务的，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对人的那个真诚的爱，而且是不要求回报的，不是要求对方有回报的，那个就是真的爱。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请人吃饭的时候，你不要期望，你请穷人吃饭的时候，不要期望这个穷人会或者不要 请有钱人吃饭，不要期望有钱人会回报你啊！你要请的是请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啊！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侍奉上帝又在心里面呢追求这世上的物质丰富。很清楚了，耶稣基督本身已经讲了，但是你我们赚多钱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你赚多钱是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人，帮助你的家人，帮助孩子，帮助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这个没有错。但是赚多钱只是为了自己的话呢，那就是很大的问题，而从来不去帮助人的，从来不会想到别人的，从来不会去关心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大问题。那个就是为自己，所罗门说，我为自己设立大的工程，也建造各样的事，有各样的仆婢，有各样的一切的享受，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呢，是为自己。他是当时最有钱的君王，但是他的生命中呢，却觉得是虚空，因为他所做的是为自己。但是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呢，保罗劝提摩太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就是对其他人有帮助的。所以为什么年轻的财主称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当他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什么意思呢？除了神以外每个都是自我中心的。当耶稣基督说，你从小都遵守这些诫命很好，你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并且呢，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当财主听到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时候，他整个人垮下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最放不下的一件事情。他遵守上帝的诫命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是因为爱神还有爱人，不是爱自己。但是你看到财主整个垮下来了，因为他不是爱上帝，他也不是爱人，他的整个出发点是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就是要延续他现在所有的这一切，为自己的好处。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就是来放下自己。所以当门徒彼得说，主啊，我已经为你放下了，将来要得什么又要得什么，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他们还是以为呢，要将来要得到百倍，是的，会得到百倍，会得到永生。但是耶稣基督强调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当我们爱别人，希望其他人得到福气，因着我们而得到福气，我们只不过是铺路，我们只不过是别人祝福的这个管道，我们是因 别人因着我们而得到祝福的一个一个渠道。那么呢，我们就完成了神在这世上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就是让别人呢因着我们而得到福气，这就是最美好的。所以你也是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因为你看到别人有你没有，你会为那个有的人来向神感恩，这个就是最美好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圣经的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是对别人有益，而不是对自己有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逼迫患难中也能够来遵守主的道。因为当我们愿意这样放下自己来遵守主的道的时候，肯定会面对不同的这些程度上面的逼迫，包括跟我们价值观不一样的甚至是基督徒的这些反对或者是逼迫，也可能会因为有些持着成功神学的基督徒往往以我们为这个错误的这些为仇敌。但是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他们，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帮助我们当中，假如还是持着成功神学的这个观念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拿去，也帮助我们呢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能够来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这就是主你要我们学习向主的这个心意，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对上帝的爱还有对人的爱。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使用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